从追求成功到跟从耶稣，作者吴海军，北京大学90级国政系。我出生在湖北的农村，父母都是半工半农的民办教师。除了读书，我也常常需要挽起裤腿夏天干农活。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从小就明白，人生要靠自己的努力和奋斗。中考时，我经历了人生的第一次失败，苦学一年之后，考进了黄冈中学。这所学校成了我人生的转折点。从那里，我考取了北大。军训一年之后，回到美丽的燕园，我经历了一次人生的低潮。从全国各地来的优秀学子，让我这个农村孩子自惭形秽。后来我加入了北大山鹰社，之后4年，我跟着北大登山队一起攀登了3座雪山，还曾经作为队长带领10名队员登上了海拔7546米的新疆慕士塔格峰。在西藏登山的时候，甚至几乎送命，我却能在其中找到乐趣。这个经历让我找到了自信，登山不仅增强了我和一群铁哥们的友谊，更帮助我锻炼了领导力。本科毕业的时候，我从几百名北大学生中被保洁公司录取，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从一个管理实习生开始，一直做到领导全国最大的一个市场和销售团队。我太太在离开保洁公司之后，在一家国际咨询公司担任管理顾问。我们在北京过着非常舒适的生活。应该说，出国之前，我和太太过的是一种非常自负的生活：上学读书，工作挣钱，结婚成家。我们在世俗的喧嚣和繁华中随波逐流，总想达到成功的巅峰。在忙碌中，我们追逐世界的标准，以为那就是生命的意义。2002年，我们决定出国读工商管理硕士 MBA。很幸运，我们分别拿到了美国2所著名商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我还拿到了一笔不菲的奖学金。美中不足的是，我太太去了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我则去了密西根大学商学院，这意味着我们要过2年夫妻分居的生活。不过，为了成功，这一点代价又算什么呢？成功的代价。商学院的生活很苦很累，2年的时间，我们要把所有涉及 strategy 策略、marketing 市场营销、finance 资金、accounting 会计的课全部修完。这些课不仅涉及基本的理论知识，而且包括最新和最前沿的商业应用。商学院和别的学院还有不同，除了少量的上课和独立学习外，还要在小组学习里花费大量的时间。此外，找工作的压力从入校的第二个礼拜就开始了，可以想见，我们面临的压力是何等之大。我们每年只能在节假日见几次面，平时也因忙于学习和找工作而不可能有太多的沟通。再加上不同的学校和社交圈子，夫妻的感情很自然的有所淡漠。在北美的商学院就读的同学中，因为寂寞和压力等原因，有和恋人分手的，有和伴侣离婚的，有和同学同居的。我们快毕业了，幸运的是，在美国经济几乎最不景气的时候，我们都找到了很不错的工作。但是，我们再一次面临痛苦的选择，因为我们的工作在不同的城市，一个在波士顿，一个在奥斯汀。这2年期间，我们已经饱受分离的痛苦。我是一分钟也不愿意再过那种夫妻分居的生活了，但是何去何从？我们再一次陷入困境。 我们自认为都是很优秀，又都是很有野心的人。我们的目标是在毕业后几年之内成为一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CEO。 要我俩任何一个放弃我们的职业目标，都是一个艰难的选择。职业和家庭哪一个更重要？我们谁应该为谁做出牺牲？大约有一年的时间，我为这件事情苦恼，经常睡不好觉，早上很早就起床。非常讽刺的是，我们都是学工商管理硕士的，但是我们所学的知识和理论却无法解决我们的问题。四月底，我太太和岳父母都到了密西根，准备参加我的毕业典礼。本来是全家人团聚的美妙时刻，可是我们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何去何从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在短短几天的相聚里，我们还发现了越来越多的问题，这些问题动摇我们对婚姻的信心。在经历一次长谈后，太太哭着对我说，我们分手吧，这样下去我们没有办法在一起。我当然不愿意，但是我也看不到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自认为能干的我，遇到了集我所有才干也无法解开的死结。我们的婚姻在5月1日我毕业典礼那一天几乎走到了尽头。福音的种子。成长在国内的环境中，我和太太都是无神论者，或者说我们敬拜的上帝其实是我们自己。虽然如此，上帝却从没有遗弃我们，而是在我们生命的不同阶段埋下福音的种子。我大学时代的班主任是一个瘦小的女子，她经历了婚姻的变故，后来在香港读博士期间信主。再次见面的时候，我惊奇地发现在她那瘦小身躯里居然迸发出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教学之余，他花时间辅导北大学生，解决他们的心理问题。我为他的精神力量赞叹，骄傲的心却不肯读他送给我的圣经和属灵书籍。后来到波士顿访问我太太的叔叔婶婶，他们都是哈佛医学院的博士，研究基因工程。看到心目中的科学家却是虔诚的基督徒，我从小所受的无神论的信仰开始动摇。又看到他们所过的那种平和、安宁、愉悦的生活，真的让我们好向往。这难道不是神迹最好的见证吗？然而，我们顽固的心依然坚持不肯接受，总要一切符合自己的理性逻辑才对。我喜欢打篮球，在密西根大学的篮球馆里认识了一位美国人毕先生，他在中国教了7年英语，非常喜欢中国，能说一口地道的普通话。回到美国后，他专门在密西根从事对华人学生学者传福音的工作。我们在一起打过几次篮球，吃过一次饭，仅此而已。大概是知道我还没有预备好接受福音，他并没有很积极地向我传福音。虽然我们没有太多的接触，但是我知道他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他的脸上似乎有一种特别的光芒。浪子回家。在太太跟我提出分手的时候，我的生命似乎到了终点。我的父亲早逝，但是他和母亲的关系非常好，所以我向往美好的婚姻。然而我第一次婚姻很快就结束了。遇到太太的时候，我对自己说，我一定要娶她。我们克服了种种困难，最终才缔结连理。我以为第二次婚姻可以天长地久。痛不欲生的我在日记上写道，上帝啊，求你帮助我，拯救我吧，只要能让我妻子回到我身边，我愿意付出所有的代价。冥冥中仿佛有一种声音告诉绝望到了顶点的我，毕先生就是我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我发给他的电子邮件很快就得到了回复， 虽然有三个孩子需要照顾，他还是愿意第二天和我见面。走之前，我邀请太太跟我一起去，虽然太太从来没有见过毕先生，却答应跟我一起去见他。我们在一个咖啡馆见面，一谈就谈了三个半小时。毕先生很耐心地听我们讲自己的故事和心声，尽管我们还不是很亲近的朋友，却尽情地向他倾诉。我们告诉他一切，包括很少和朋友、家人，甚至和对方说的事，那些隐藏在心灵深处的让人羞耻的黑暗面，我们也毫无保留地告诉了他。知道我们很快就要离开密西根去费城，毕先生说，我很想帮助你们，但却没有足够的时间。不管你们在哪里，有一个人随时都可以帮助你，他的名字叫耶稣，你愿意相信他吗？我哭着说，我愿意。他转向我太太说，你先生愿意信耶稣，你也愿意吗？让我想不到的是，他居然也答应了。毕先生带着我们祷告，祷告结束的时候，我们的眼泪再也忍不住哗哗地流了下来。主啊，在过去30年的时间里，我们倔强地不接受您，自以为自己够强够聪明，凡事要靠自己打拼，却把自己弄得伤痕累累，自以为是一个善良之人，却犯下了这么多的过错和罪，自以为公正友善，却连朋友的小小过错也不能原谅和宽恕。虽然我们没有犯法坐牢，但是自私、嫉妒、骄傲就不是人性的罪吗？那一天，我们与上帝和好，像迷途的羔羊一样回到了天父的怀抱。在上帝面前，我和太太一起认罪，互相道歉和好。喜乐的生命。信主的那一刻，上帝打开我们的心灵，顿时发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原来人的心胸可以这样宽广和美丽。太太当即决定放弃她在波士顿年薪近10万的工作，和我一起来奥斯汀，尽管这意味着她将面临暂时的失业。当天晚上，我们参加同学的告别聚会，我第一次向一个曾经和我有过节的同学伸出了我的手，第一次在一起合影留念，也第一次看到他的优点，以及他为我们中国同学在过去2年所做的好事。在我很自然地向他走过去的时候，同学们都用惊奇的眼光看着我。我终于明白，这是多么小的一件事情。我在几年之前就接受过培训，明白爱你的敌人在管理工作中和职业发展道路上的重要性。但是没有主在我心中，我从来就没有心悦诚服地去爱我的敌人。信主之后，我们开始亲身体会像叔叔一家一样的平安和喜乐。我和太太的生活从来没有像信主之后这样和谐、安详和甜蜜。太太和我越看对方越可爱，过去那么多难改的陋习和坏脾气也渐渐离开我们。职场及牧场。信主之后一个月，带着几个行李箱，我们来到了美国南部的小城奥斯汀市，开始了在美国的家庭生活。到奥斯汀的第一个周末，我们去了奥斯汀华人教会，那里的牧师和弟兄姐妹热情地接待我们，在他们的带领和帮助下，我们积极地参加敬拜、小组活动和祷告会，在主里不断地成长。我们开放自己的家，接待教会内外的朋友，我们打开自己的钱包，支持教会宣教士和有需要的人。我们也奉献自己的时间，成为小组长，参与教会职堂的工作。最近几年的时间，我们参加了一个美国教会，在那里继续学习和服侍。信主后一段时间，我们热情传福音，靠着上帝的怜悯，不少过去的同学好友因此而得救。我的大舅子也是其中一位，他后来蒙上帝呼召，决定全职奉献。我也经常想，不如也辞掉工作去传福音。 当时一个美国弟兄带领我们，每周有一个晚上的时间，我们在一起学习圣经，分享和祷告。在他的帮助下，慢慢的我明白了，不管自己的工作岗位在哪里，我们都是专职宣教士，我们都要用话语还有自己的行为见证福音。所以我就不再纠结自己到底要干什么，而是学习在职场上荣耀上帝，去帮助那些上帝放在我身边的朋友。我们从两个负债累累的商学院毕业生，到有自己的房子、车子、两个可爱的孩子、稳定的收入，我们好像实现了常人眼中的美国梦，生活似乎可以这样一直持续下去，直到上帝再次在我们身上显明他的心意。进入迦南，对教育的兴趣是从自己有孩子开始的，上帝赐给了我们两个可爱的孩子，大女儿取名叫 Gloria， 因为我们要把荣耀归给上帝，儿子取名叫 Joshua， 因为我们相信上帝会把我们带入迦南美地，我们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按照圣经的教导来带领他们，在教会的亲子教育班上学到的知识和技巧成为我们极大的祝福。我还记得当女儿出生的时候，我担心我这样的一个罪人如何能够教育好这么可爱的一个孩子，我会不会把她教坏了，或者如果她有一个不同的爸爸，她会不会更加幸福。好在女孩子听话，没有太刁难我这个爸爸。后来儿子出生了，完全是一个不同的故事。面对她的倔强和不顺服，我常常觉得绝望。感谢上帝，还有我的太太，经常提醒我这个做爸爸的，又靠着教会和亲子教育班的帮助，我们学习忍耐，在爱中给他更多的恩典，教导他如何成为一个合乎上帝心意的男子汉。带领自己两个孩子的经历，让我们学会了更多的谦卑，也明白每个孩子都是上帝独特的创造，而我们作为家长和教育者的责任，就是根据他们的个性特点来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箴言22:6。2013年，我开始有感动，也许上帝要带领我离开工作了9年之久的公司。我在戴尔公司负责网站的分析和优化工作，领导一个全球的团队。戴尔公司的文化很好，我没有什么抱怨的。然而，我意识到自己已经进入了人生的下半场，渴望把自己的生命更多被上帝使用。那段时间，我注意到从国内来美国读初高中的学生明显增加，其中很多孩子在学习、生活方面碰到困难，甚至有犯罪的。我想，也许我可以利用自己的教育和职业背景，给这些孩子提供更好的服务。更重要的是，如果能够陪伴这些孩子们在青少年期间的成长，岂不是一个绝好的见证上帝的机会？2014年初，我们接待了一个从北京来的朋友家庭，他们在我们家居住了1周左右的时间。除了对奥斯汀的自然和人文环境赞不绝口之外，对我们一家基督化的生活方式也很好奇和羡慕。回国后，他们把我们的情况和对教育的热情和负担告诉了他们的一个朋友。几个月之后，在我们的帮助下，那个朋友的两个孩子来到奥斯汀，开始了他们在美国的留学之旅。后来又有其他学生来到奥斯汀，我们的优品教育伙伴公司就这样建立起来了。当刚强壮胆。刚开始做小留学生服务，我们花了很多时间来学习和摸索。家长把自己的孩子们完全交给我们，这个责任太重，我们不敢轻忽。为了实际体验寄宿家庭的生活，我们自己做了半年的寄宿家庭，接待了两个男孩子。慢慢的，我们建立了独特的模式。在我的愿景中，优品教育不需要是一个很大的机构，但一定要以基督信仰为根基，然后联络基督教私立学校和基督徒家庭。在我们的学生周围 建立一个基督化的教育和生活生态圈，用爱来包围他们。除了关注学生的学习和在寄宿家庭的生活之外，我们还逐步把户外探险和社区服务融入进来，更进一步为这些小留学生们提供成长的机会和空间。带领青少年去户外，对我来说是一个顺理成章的事情，因为户外探险改变了我的生命。我也相信户外探险对今天的华人青少年而言尤其重要。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大部分孩子失去了去户外的机会，而在没有电子设备干扰的户外，是认识大自然、认识自己、认识上帝的最好环境。因为这个原因，每年我都会带着学生们去户外探险。如果说户外活动帮助学生成长为更好的自己，社区服务让他们学习走出自己，在优越的家庭环境中长大，留学生们很容易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如果他们不能看到这个世界的需要，也就不会有持续的内在驱动力。在美国长大的孩子，家长们可以支持他们去做义工，而留学生则需要我们来组织。我们的学生在奥斯汀服务无家可归者，去新奥尔良帮助灾后重建，在落基山国家公园修路，去墨西哥帮助动物收容所，在中国的牧养地儿童村看护特殊需要的孩子。通过参加校内校外活动，使学生学会和老师、同学、寄宿家庭建立深刻连接的关系。我们希望他们未来成为一个成熟、活泼、有趣、坚强、自立、善于解决问题、看自己人生的使命是去爱和服务别人的人。跟进名校相比，这才是更让我们为之激动的教育愿景。自从新冠疫情于2020年3月份在美国爆发以来，留学生的处境，尤其是这些未成年的小留学生们的处境极为困难。然而，困难也是考验我们、考验一个团队的好机会。我们带领学生们做好防疫的准备工作，同时也没有停止服务社区的脚步。整个优品社区通过义演等多种方式筹款超过2-3万美金。我们的学生积极参加当地社区青少年服务社区的项目，为医务人员制作 3D 打印面罩，给无家可归者送饭。我们的寄宿家庭更是理解孩子们的处境，在暑假期间继续开放家庭。历史的使命，青少年成长过程中问题很多，所以服务小留学生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我不仅是孩子们的叔叔，而且是司机、搬运工，又是常常批评他们和处理问题的校长。太太则是孩子们的阿姨，又是他们的厨师、学习顾问和心理咨询师。在和孩子们相处的过程中，有很多欢乐，但也有很多烦恼和郁闷的时候。有孩子骂过我是神经病，有孩子拍桌子跟我对骂，有孩子玩游戏上瘾，以至于学会撒谎和欺骗。我不怕吃苦，但却很不喜欢看到青少年们在娱乐和消费中浪费自己的才华和生命。有时候我也问自己，为什么要一直坚持走这条路？回到公司去打工不好吗？这个时候，我常常想起中国到美国留学的第一个小留学生荣红。中国小留学生出国，从荣红开始已有168年的历史。这个历史是由美国宣教士推动和开始的。美国的基督徒家庭在当年三批清朝幼童留学出国计划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的奉献和见证对这些小留学生的影响是深远的。在《西学东渐记》一书中，荣鸿写到他的美妈时说，巴夫人之为人，品格高尚，令人敬爱，其宗教信仰之虔诚，本其慈善之怀，常热心于社会公益事业，影响所及，中国亦蒙其福。虽然后来幼童留学计划被清朝政府终止，但是 那一百多个小留学生却对中国后来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对我而言，帮助孩子们在学习上取得进步，将来能够成为促进社会进步的力量，当然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但作为一个基督徒，有什么能够比带领这些孩子们去认识耶稣更激动人心的事情呢？想想当年，如果不是因为那个做宣教士的美国弟兄，我们的婚姻很可能就结束了，我们的生命很可能从此走向了完全不同的道路。我相信，在现在出国读书的小留学生中，也会产生中国未来的各行各业的领袖，而我们北美的基督徒们要继续那些一百多年前的美国基督徒开始的使命，我们要竭力把孩子带到上帝的面前，并用自己的生命见证、专业素养、教养孩子的经历和智慧来陪伴、帮助和带领这些孩子们。这样的历史使命让我不愿意放弃服务小留学生的事业。我们越来越认识到，帮助中国留学生，尤其是小留学生在学习、身体、信仰方面的成长，就是上帝对我们的呼召。只要上帝不关上这扇门，我们就会继续做陪伴小留学生的宣教士。作者简介：吴海军，出生于湖北黄冈，1990到1995年，北京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本科，2002到2004年密西根大学 MBA， 2004年在密西根大学信主，同年在奥斯汀华人教会受洗，曾任职中国宝洁和美国戴尔公司，后创建教育公司，专注于青少年教育工作，最喜爱的经文之一：所以你们既是上帝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哥罗西书3章12节。